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怀着感恩的心，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在中国每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思想我们自己到底从哪里来，常常思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当我们在祈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祈的是什么，真愿意天父你在这个时候，你怜悯，你把你的恩典施给在地上的这些的中国人，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得着那个真正的福分，在你面前能够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求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能够传讲的清楚，能够让所有你所拣选的能够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必得生命的冠冕。今天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相信过春节大家有很多的问候，有很多的祝愿。那你的问候和你的祝愿是什么内容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人需要去祈福，很多人去给别人祝福，包括在中国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做烧头炷香啊，这个到过年了然后去烧头炷香。但是在他们所有的祈福的这个内容的里面，没有一样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必得生命冠冕的祝福。这个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在我们整个历史的当中，在背景的当中从来没有有过的。但是这个福分在这个时代上帝要赐给地上的中国人，所以巴不得很多中国人都能够有机会得着这个真正的福分，叫做生命的冠冕。那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呢？生命的冠冕是指人得着了那个属天的永恒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因为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是因为有了基督的荣耀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就好像戴上一个冠冕一样，这是生命的冠冕，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当中带着基督的荣美，就好像带着冠冕一样。那这个是真正信徒上帝要赐给他们的。我们信主不单单是上天堂，我们信主是真正要把我们人生当中那个罪的羞耻除去，是真正要把那个公义的圣洁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生命能够得着那个冠冕，能够和那位救主基督同享天国永远的荣耀。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应该有的，和我们活在地上信主我们要有的那个盼望。那我们回头要问，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呢？那这个是刚才雅各书这段经文要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里，他那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怎么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呢？是他愿意忍受试探，是在忍受试探以后他能得着。那这个得着，那这个忍受是因为他守住了爱神的心，不是靠功劳，不是靠努力，然后他就必定能够得着这个应许的冠冕。这是第一样。后面13到15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得着生命冠冕的第二样，是在忍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真正胜过私欲的缠累，是真正胜过那个私欲的罪对人的捆绑。后面16到17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个美善从哪里来？那个美善不是从世界来，世界没有美善。那个美善是那个天上的真正的全然美善的上帝所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那个真正的美善是这样来的。那这一个赐予是从创世到末了从来没有改变，上帝从来都是把这样的美善赐给属于他的人，好叫他们能够真正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好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这个得着生命的冠冕是上帝用真道重生了所有属他的人，让他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件事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上帝创造的那个唯一的目的。那这段经文在雅各书的里面，雅各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但是这卷书呢却在新约的时代在外邦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争议。为什么会有争议呢？是因为有些人认为雅各书所讲的和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太合。在雅各书的2章24节那里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这句话让很多人觉得有矛盾，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甚至他们觉得雅各书不应该列在圣经的里面，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个问题的根基出在哪里呢？问题的根基显然不是雅各书有问题，因为圣经的内证已经印证雅各就是神所设立的使徒。在初代教会的里面，圣徒已经印证了雅各书它就是圣经里面的书卷，没有人可以挑战雅各书的权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人的理解和解释上。人的理解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出现了断章取义的问题。他们只看见因行为称义这几个字，没有看上下文。如果他研究上下文，他就知道雅各所讲的不是和因信称义相反，是校正那些错误的对因信称义的认识。这个是雅各书要做的事情。在雅各书2章22节，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各提醒那些所有的信徒，你们没有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那真正的信是和行为之间有一个联系的，这个是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回头追，有一个根基在哪里？是对因信称义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是问题的所在。他们不晓得我们信神是包括行为的，是包括我们顺从神的教导。那这个真正的相信用另外一个中文字叫做信从，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真正因信称义的那个信，不是一次任性头脑认知，不是，是信了以后就信从耶稣的教导，就顺从圣经的真理，真正做主的门徒。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个是真正的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向的方向。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听我在网上所有的主日学罗马书的里面就讲了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在罗马书整个16章的里面讲什么是因信称义，从1章到16章讲这一个主题。那在这个主题的里面，他在开头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话，罗马书1章5节，我们从他所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是信从。在罗马书结尾的时候，在16章的26节，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信服信从，这个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那这个是雅各在这个里面所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教导。雅各书所教导的这个主题也是这个主题，你真正信服神的道，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个是整个圣经对因信称义的教导，这个是保罗的教导，也是雅各的教导。那雅各重申这一个信心以后，他开始切入这段经文所论述的非常重要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在短短的一节经文的里面有三个词，一个词是忍受，忍受这个词是留在里面，不要逃避，是主动承受的这个意思啊，它叫 hypomeo， 这个词是这么一个含义。那另外一个词呢是试探，这个试探呢是讲你经过了试探，受到了试验以后被验证。 The prismos 这个词是指这个含义，然后是有福的。那这三个词呢我们都很容易理解，忍受比较容易理解，试探容易理解，放在一起比较难理解。怎么叫做忍受试探还会有福呢？好像是有一点费解，是不是啊？我们信主是有福的，是没有错，是吧？上帝要把福分赐给我们，要施恩给我们，他是全能的。但是这个福分怎么会和忍受试探和受试炼连在一起呢？这个可能就有一点费解了。那这个是雅各所推向的，你真正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条件，怎么关联起来呢？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忍受试探人有福了，他经过试验以后。那这个经过试验以后呢，这个翻译呢我们需要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啊，这个准确的翻译啊叫 dokimos， 这个词是被接受被接纳。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是怎么有福呢？是推向你被接受被接纳。被谁接受被谁接纳？是被上帝接受被上帝接纳。当你在忍受试探的时候，你一直站在一个路上，在这个路上呢逐渐的开始被上帝接纳，你活在持续的积累被上帝接纳的这个福分的里面。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推出来的方向。那这个福分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必得生命的冠冕。原来你忍受试探，原来在忍受试探过程当中，你所积累的那个结果是得生命的冠冕，是上帝要悦纳这样的人，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那这个生命的冠冕是讲到那个得到那个荣耀，得着了那个胜利，是做王的一种的表达。那生命的冠冕是得着上帝的喜悦以后给你的。那如果你得着了上帝的悦纳，你是上帝所悦纳的信徒，在你生命的内涵的当中本来就已经有了基督生命那个样式活出来。那如果你有基督样式活出来以后，那个内涵本来就带着荣耀的，当有基督样式的那个荣耀的生命活在你的里面，你已经靠着基督胜过了那个罪的权柄，和基督一同作王了，所以你得着了那个冠冕。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是得那个生命的冠冕的，是得那个荣耀的。但是这个冠冕请大家留意，绝对不是坐高位，绝对不是坐人上人。这个冠冕是指 基督生命本来的荣美是你一定会得着的，那这个冠冕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两样是并行的。你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你得着了那个永恒的生命，你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必定那里面有丰盛的基督生命的内涵，那个内涵是荣耀的，是好像带了冠冕一样，这个是很重要。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有人把得救和多冠冕分开，那这样的说法呢，既不准确也很危险。那有人这样说呢，得救呢就是绝志受洗就解决了，得冠冕呢是你要追求，你要侍奉，结果你会得了冠冕，然后将来在天国的里面呢，有人有冠冕，有人没有冠冕，有人有大冠冕，有人有小冠冕，有人有很多冠冕，有人很少冠冕。那大冠冕的、多冠冕的位分就比较高，小冠冕的、没有冠冕的位分比较低。这种说法没有圣经的依据。真正得救的人，真正是神的儿女，没有位分的高低。上帝对他的儿女的所有的儿女给的位分是一样的，都叫做上帝的儿女，没有位分的问题。第二，上帝所拣选的是赐给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个救恩，也就无所谓比别人高。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他说，你们只有一位父是天上的父，你们只有一位拉比是基督，你们都是弟兄。在天国的里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们都是弟兄，都是上帝的儿女。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出在人愿意，人在地上的时候，人在罪性的 里面的时候，要做人上人，这是人的问题。所以马太福音23章11到12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教导的里面要告诉所有的信徒，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忍受苦难，要忍受试探，去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得着的是恩典，不是自己的功劳。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那如果我们信主了，那我们是为了得大冠冕去追求，动机出了问题，那里面驱动你的可能是私欲，可能是骄傲。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奉献的，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得不着冠冕，连自己真正生命改变的路都走错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那这个冠冕绝对不是世俗的那些的公爵、亲王或者无关。在诗篇8章5节那里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在诗篇65章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由。彼得后书5章4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得救的人得着的那个冠冕是生命的内涵，不是功劳的那个等级和那个没有关系。所有的冠冕也是属于所有信徒的。彼得提摩太前后书4章8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你很难想象，他说我得着了生命的冠冕，我却没有得着公义的冠冕，有可能吗？有个人说他得到了生命，但是他是不义的，可以吗？没有人说我得到了公义的冠冕，没有得到生命的冠冕，我是义的，但是没有得救，没这种事情。 那这个所有的冠冕是你一起得着。当你得到基督的生命，这些的荣耀的内涵就在你的冠冕的当中显出来，你生命的内涵是这样的。后面，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生命的冠冕不是赚来的，是主应许的。忍受试探不是靠自己努力得冠冕，是因为信从主的缘故，就得着了神所应许所赐给的。那个对象是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为你得着了神的拣选，你得着了基督舍命的爱，你就以爱去回应他，然后你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神就赐给你这个冠冕。那在这个点上，曾经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就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要追求哈，那我追求到什么程度才算够格呢？有没有一个标准60分分数线在哪里呢？你也追求，我也追求，很多人都追求，那这个分数线在哪里呢？有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那怎么解决这个疑问呢？是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分数线，每个人都做得到，每个人在神面前你都知道你应当这么做。在教会的里面所教导的圣经的原则是普遍性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应当知道，应当遵行，违背圣经你很难说你是爱神的。那另外一个，到什么程度才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呢？是个人性的，是按着你自己所能的，按着自己你的心的状态，是你单独和神之间的互动。那是不是你真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呢？你知道，神知道，其他人没有办法在你这个事情上做任何的评断。对于教会的牧者，我只看圣经的原则，如果你违背圣经的原则，你跟我说你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我不接受。但在圣经原则的里面，你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尽呢？那你自己跟神去把这个尺度把握清楚。那如果你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那你一定蒙他的悦纳，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不管你做多少和你所做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吧？这个是我们所讲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说，他把那个应许是赐给爱他之人的。你真的爱什么？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吗？我举个这个例子，你怎么爱你的孩子？如果你爱你的孩子，正常的父母是尽心尽力的，是吧？尽意的爱你的孩子。那你爱神有没有尽心尽力尽意？你大概可以有个比较点吧。你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爱神？你大概可以有一些的感觉吧。那在这个方向的里面，你和神之间的互动，你知道，神知道。那在这个原则的下面，他会把那个应许赐给你，你必定会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是从这个原则来的。启示录2:10，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后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那在这个忍受试探的里面，我经历了试探了。雅各他反过来马上要讲这个问题，不是上帝在试探你，你会遇见试探的。那这个试探，因为这个试探的缘故，你会有难处的，你会有征战的苦楚的。但是这个试探不是神故意试探你，不是神叫你故意的叫你受苦，不是。你不可说，是有人会这样说，有人以为是这样。有没有听过有人说这个约伯记，说约伯是上帝和撒旦斗法的工具，听过吗？然后呢，被上帝设计让他无端的受苦，受完苦以后呢，就给他祝福，给他甜头安慰一下，这是约伯。那如果上帝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因为呢，他虽然救我们脱离了苦难，给了加倍的祝福， 什么时候他随性他再来一次，再给你加倍的祝福，他兴致来了以后再来一次，再让你受苦，那我岂不是永无休止的在这种折磨的下面吗？那如果是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还怎么叫做善良的上帝啊？如果我和这样的上帝被他拣选了，我不是蒙福，我是受咒诅的。如果我得救以后，我进了天国还活在这个日子里面，那不是进天堂，是下地狱了。显然不是这样，上帝他不试探人，那个违背上帝的本性，上帝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怜悯的，他不试探人，他不会叫人无端的受苦，他甚至不甘心叫人受苦。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那个试探从哪里来？那个起点从哪里来？撒旦。撒旦他本来就是全然的邪恶。那今天我们讲了创世纪，你就知道撒旦为什么会邪恶，为什么掉到邪恶的里面。他本来是全然的邪恶，他是故意的抵挡神，故意害人的。那因为他是全然的恶，他一定会害，一定会抵挡，一定会试探。到了地狱里面，他仍然是全然的邪恶，他永恒当中一直是邪恶的。上帝是允许属他的人有试探，上帝允许这个试探是让他所拣选的人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上帝允许这个试探发生是让他所拣选的人知道自己需要被神建立，自己需要脱离那个旧的罪，自己需要活出那个新的生命。这个是重点。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脱离那个永远的刑罚，得着荣耀的冠冕。这个是脱离罪，是在试探当中靠着神胜过以后生命得改变的那个结果，那个过程。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后面经文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人神的本性无法用恶试探他，上帝没有犯罪的可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神是全然的能力，全然的威严，如果试探他是自取灭亡。也许你说，以色列在旷野试探了上帝吗？四十年之久试探他，那那个试探他不是试探上帝是否作恶，他是试探上帝对他们作恶的容忍的程度。那个是以色列人试探上帝，然后看上帝是施恩的神，上帝救他们，要应许给他们恩典，上帝会忍耐他们，会包容他们，然后他就试探你的包容度到底在哪里，再多包容一些，再多退让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孩子哈，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他会试探你的，他会试探你的底线，然后把你的底线一直向后推。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有啊。你原来画了这个底线，他就试探你这个底线，他觉得不够，他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继续向前推，再试探一些，再试探一些，再试探一些，最后弄得你非常的愤怒。那这个叫做在神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这是人对上帝的试探。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不是试探他的神性，是试探他的人性。在马太福音四章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这个是雅各所说的，上帝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那他也不试探人，上帝是全知的，他不需要透过试探知道你是否会犯罪，他已经知道人绝对的本相是什么，他绝对的掌管，绝对在我们整个的经历的当中他也绝对的掌管。他不是透过试探知道我们是不是会犯罪，他知道我们的尺度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上帝那个尺度把得非常精准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受了试探也会失控 上帝不知道我们情况怎么样，透过试探也知道一下我们发生什么情况，不是，他知道，他很精准的把握到这一步，好了，把这个螺丝紧一紧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箍牙 braces 啊？然后呢，他到这个地步给你紧一紧，到那地步紧一紧，最后把你紧整齐了，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很精准的来用这个试探。那这个试探是要塑造属他的生命。对于所有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主动的去试探神，我们也不能主动的去掉在试探的里面，不能的。耶稣说你要祷告，主祷文说求神不叫我，不要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重要的事情，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原来我们被试探，被大胆试探，能够被他试探，是因为我们有破口，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落在试探的里面，是因为我们有私欲的牵引和诱惑，那个是从我们的罪性来的。上帝允许这个试探发生，他一方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性的，另一方面他用这个事情透过他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那诈骗钱财，如果你没有贪心，他很难诈骗到你的，是吧？色情的诱惑是因为有那个欲望吗？用出名，用当明星做高官来诱惑，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私欲和骄傲吧？所有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属世界的东西埋在人的里面，那撒旦是从这个角度来诱惑，把人的罪勾引起来。这个是雅各所说的，人活在这样一个被私欲驱动的状态的里面，整个的世界都陷在这个里面，是被私欲牵引的。世人他整个的生活内容，在整个生活的追求的当中，常常是被私欲牵引着，被欲望所驱动的。什么名利场，什么官场，什么商场，什么社交场所，那里面有很多的私欲。什么娱乐圈、文化圈、影视圈，那个里面很多私欲的。什么上流社会、精英阶层、名流，里面很多的私欲牵引吧，是吗？而且越上层，那个欲望越强烈吧。我们中国现在发明一个词叫做"有钱就任性"，是不是？有权也很任性吧？做了总统就更加任性吧？啊，菲律宾这个小国家总统挺任性的，是不是？俄罗斯比他更任性，是不是？川普比他们更加任性，是不是？人是在一个欲望的这种的驱动的下面，整个世界是在这种的里面被私欲牵引的。那我们信徒得救以后，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因为我们有这种的罪根，可能我们也会掉进去。那有不同的就是上帝会用这件事情来塑造我们，那些所有信从的人因为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就被上帝拯救出来，这就不一样。同样遇到这个世界，同样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但是属神的人，你完完全全是被上帝的恩典带到一个对你有益的方向，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那如果不是，就出现问题，叫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被私欲牵引，被驱动，会产生一个结果，会生出罪来。私欲怀了胎，雅各是用这种婴孩的比喻来讲到你先有罪的那个根，很形象。婴孩他有罪的根，然后呢，他随着长大他会变化的。我自己特别喜欢看这个婴孩的眼睛，你们喜不喜欢看婴孩？我特别喜欢看婴孩的眼睛，很天真，那个眼光特别的透彻，你看他的眼睛很享受的感觉，和他有这种心灵的交流，是吧？但是呢，当这个婴孩长大了，逐渐的长大了，然后那个清澈的眼睛逐渐成熟了，那里面所发出的光可能就不是原来的光了吧， 可能那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眼神里面有很多老练的老辣的那种的光，是不是开始有一些老谋深算的琢磨不定的光，是不是开始有很多锐利的甚至阴险狡诈的很多的光出来，是不是罪迹长成。那这个是罪根，然后这样长出来，私欲在我们的里面是这样发作出来的。如果你让他怀了胎，他会慢慢长成，他会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就会带出罪行来。罪迹长成，他就生出死来。那这个死是因为那个罪已经成为罪行，那这个死就不单单是肉体的死亡，是灵魂的死亡，是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肉身会复活，会面对白色大宝座，会灭在永远的地狱的里面，这个是死亡。在这个里面有一点可能大家需要稍微知道一下，罪迹长成而生出死来，婴孩没有长大，罪没有长成，应该不在这个审判的下面。私欲怀胎会生出罪来，是因为他有那个私欲被牵引以后引出来的罪行。你很难用钱财来诱惑一个婴孩，是吧？用糖果可以，啊，用钱财你很难的，因为那个婴孩他没有那个私欲的贪心被你诱惑，他只是一个肉体的简单的需要。你很难用美色去诱惑那个婴孩，你给他抛媚眼，他一定一点反应没有，可能会吓哭了。你很难，你也很难在婴孩的这个身上找出来骄傲。刚生出来带着口水兜，然后在那边开始论断人，这个人不对那个不对，你大概没有这样的婴孩，没有的。他没有长成，他有罪根，他很天真。那如果这个婴孩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生命，他不在圣经所说的长成生出死的那个审判的里面。那婴孩如果死了去哪里呢？因为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点，在以色列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屠城的很多的婴孩也死掉了，一起杀掉的，但是他们的去处在按照圣经来说就不是那个末日的审判的地狱的。那他们去哪里的呢？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有一段经文可以去做一个参考，传道书六章三到五节，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的来，暗暗的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婴孩去哪里不知道，没有在末日审判的里面，也没有在那个天国的里面，因为得救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他认罪悔改，生命得以改变，要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的，没有。也许你就说，那这我就纠结了，为什么纠结呢？因为我这个活了以后长大了，结果呢就弄到地狱里去了，那我岂不是很倒霉吗？啊，有没有？我跟你说哈，如果你因为听了这个道你纠结了，你大可不必纠结，你应该感恩的，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是给你那个救赎，是要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你，那个存到永恒的生命的荣耀的冠冕，那个是巨大的福分，那个超过不到期而屈屈去的婴孩的，你大可不必。但是如果你听了福音不愿意相信，如果你不愿意信从神，结果你去了那里，那你就要纠结了，那可能要永远的纠结下去了。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那里面你会看见雅各他所教导的所推动的方向。那后面，我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雅各说，你们不要受骗上当了。那个不要看错，是 do not be deceived， 不要受骗上当哦，各样的美善的恩赐都从上面来的。不要受骗上当呢，不要以为在地上不需要忍受试探，不需要承受试炼，不需要背十字架走窄路，不要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因为人是被私欲牵引的，因为人很容易陷在那种的迷惑的里面，因为人因为被私欲牵引的缘故，他会反感雅各的教导，会的，人会喜悦那个教导是降服的，不愿意听那个受苦的教导的，会的，这个是常态。那福音的恩典，不需要背十字架，不需要对付肉体，不需要脱离罪，这个爱听的。如果你因为信主，因为信从神，要走十字架的路，要忍受试探，不爱听的，这是状态。所以雅各说，你们不要被欺骗， Do not be deceived。 那这种的警告是很重要的啊，在教会的里面讲到哦，我经常讲这样警告的经文。那有一些的信徒呢不是一个人提，我听过好多人提了，就说你讲正面的，不要讲负面的，你正面讲了我们知道了就行了，我们自己会去分辨的，你干嘛讲负面的呢？大家听了不高兴啊。那这是一个建议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建议的话呢比如说在中国哈不要打假，什么毒奶粉、地沟油、毒食品，你不要讲，我们吃一下我就知道了，我吃了以后我中毒了，我知道哦这是假的，以后我就不吃了嘛。你就讲对的，这个是好，那个是好，那个假的不要讲，不行的。教会你必须要把那个对的和错的全部都要讲出去的，这样信徒才能够站立得稳的。所以主耶稣来他教导那个正确的福音的真理，他也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保罗教导正确的真理，他也责备那些假教师的，他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本来会被私欲牵引的，人不是中性的，人生来不是 neutral 的，是 negative 的。如果我们这个生来是本来是负面的，那我们听刚好和我们负面相合，我跟你说，那你听的那个是不对的，那会出现问题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洗过牙哈？我跟大家说哈，我每次去洗牙呢，我一躺在那边我就有点后悔，我为什么来这里？那个床躺得很舒服的，但是被洗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享受洗牙的哈，我洗牙非常不享受的，我在那边我就忍着，忍了以后好容易就洗完了，我就特别希望说完了没有，哇，完了，我就很高兴。但是洗完以后对牙很好的，我们需要这样子。在加拉太书的里面5: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当我们去听一篇道，去听一个教导，我们觉得有点反感的时候，你先等一等，然后呢再问自己，我反感我是哪里反感，是我的肉体反感的，还是我灵里面反感，你再问一下。如果这个反感是从肉体来的，那你就要胜过，你要去听。但如果这个反感是从灵里来，从真理来说，他讲的不合真理，那你就要拒绝。所以这个是人的状态。如果你看生命记27，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说呢，你们要分六个支派在基利山那边祝福，六个支派呢在以巴路山那边咒诅。你可知道在基利新山祝福只有一节圣经，在以巴路山那边咒诅有11的圣经，10倍的咒诅。在说什么呢？是我们本来是负面的，我们需要神的不断的提醒，叫做苦口良药，叫被他医治，是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是被私欲牵引的，必须在这种的提醒的下面，我们才能够校正到正，走到正路上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各样的美善和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来的，人没有出路的，人不可能靠自己能够活出来那个真正的美善，做不到的。就好像前段时间 他们在讲的有很多慕道友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罪到底怎么回事。我说罪，你有一个罪根，有恶念，然后有私欲，有骄傲。我说这些罪根两个发动机，双眼星发动机，私欲骄傲推动你向前走。我说这个罪你靠你自己一定解决不了的，你靠你自己解决不了罪根的问题，那个恶念的问题。人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干净的环境，很好的一个里面，当没有人限制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摧毁那个地方。人会无端作恶的，因为有环境限制他，所以他不敢做。那个私欲骄傲会驱动人做很多的事情的，贪心，所有的假的东西，所有的去暴虐，这都是和人的罪根有关的。然后你靠你怎么修行，你捐多少钱，做多少慈善事业，都解决不了，那个就埋在我们心里面。我就说你把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埋地上埋500年，你把他挖出来，他还是跟他原来一样，他一定不会因为这个就改变，埋出来就圣洁了，不会的。那必须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那这个恩典临到他是上帝的那个恩典，上帝的美善坐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生命的里面把那个善做出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那个生命的光，那个生命的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从上头来的，然后塑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美善，才能够脱离那个私欲对我们的牵引和对我们的诱惑。这个是这段经文雅各说的，你一定要靠着从上面来的力量，那也就不是我们的功劳，因为上面来的力量是神的恩赐，是赐给我们的，我们顺从他就得着了他因此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冠冕，那是恩典，不是功劳。在他没有改变，上帝没有改变，救恩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感谢神，我们开始教创世纪啊。这个救恩从创世纪3章15节预言耶稣基督降临，到2000年前他降世为人，实现那个预言，复活成就救恩，到福音传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亚伯、以诺、挪亚都是讲信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讲救的，摩西、大卫、以赛亚都是如此的跟随神。历代的圣徒我们都是一样信的，那这个很重要啊！救恩是从来不改变的真理，上帝是从来不改变的真理。今天我们这个领事带我们唱耶稣是不改变，对我们相当重要。那这个不改变是让我们知道原来的前辈是这样得救的，我们一定可以因此得救啊！这个信心，那个云彩一样见证人在我们前面摆在前面给我们的这种的鼓励，是我们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在这个里面一定可以靠着这个得救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那这句话呢，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没有转动的影儿，是指上帝救恩的真理和他自己不可能落在一个无法把握好像飘飘忽忽的影子一样，上帝和他自己救恩的真理不可能像阴影一样看不清楚。那如果是这样，我得救没有把握了，我摸不清上帝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搞不清楚救恩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我到底得救没有呢，我也不太清楚，我就努力向前吧，到以后结束的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救恩的真理是非常清晰的，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从来没有改变，那个真理非常清晰的写在圣经的当中，他会把这真理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你这个得救的确据是在这个真理上建立下来的，这个叫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以及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你明白神的话的，在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圣经是可以明白，真理是可以清楚的把握的，你的救恩是有清楚的那个确据可以在真理的当中建立起来的。这个是雅各所说的。彼得后书 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不但是绝对的准确清楚的把握，而且足够的丰富，必定会让你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那个生命的丰富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指出的那个方向。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生命冠冕的得着，这个生命建立的那个途径，是上帝按着他的旨意用福音的真道生了我们。那个建筑材料，那个带领的路，那个建造人生命的那些的材料，是福音的真理，救恩的真道。上帝既然拣选人，他就一定会把真道赐给他，把福音的真理赐给他，然后他所赐的圣灵要用福音的真理，要用那个真道来重生，来建立信徒，来实现上帝的应许，绝对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我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很清楚。那个生了我们这个词，大家要了解哈，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多一点解释。生了我们这个词叫 apokaleo， 这个词是带领人向前，他用真道带领人不断的向前，是从婴孩开始带领我们不断的向前，不断的长大成人，到最后一定会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这是这句经文所带出来的力度，是一个持续性的，用真道生是带领不断的向前，你一定会。所以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在你属灵生命的这个经历的当中，你真的追求过一定的年日以后，你一定有得救的确据的，你非常清楚的，你和神之间有非常清楚的生命的连接，你知道我是得救的。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最后一句话，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这个宏伟的宇宙，那么多的星球，那么多的东西，让人叹为观止，无法明白，无法探索的那么宏伟的这一切的东西，地球上的，宇宙上的，是干嘛的？是做陪衬的。给谁做陪衬呢？给上帝所救的人。上帝所造的人是上帝整个创造万物当中的那个主角，宇宙万物，那些所有的星系，那些的星球，在这里面都是上帝的材料，用完以后就焚毁了，就没有了，就不要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虽然我们是很微小的一个人，上帝也让我们这个微小，在比较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宏伟的当中，看见他是多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微小的人。他创造这么一个宏伟的宇宙，最后是为了救他要救的人。我们在宇宙当中比一粒沙还要小，但是上帝是为了这一粒沙创造那么大的一个宇宙，让我们在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是上帝要的，其他的都会毁灭的。然后这个出熟的果子是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让他们和上帝在将来所造的新天新地的里面，要在天国当中，要在那个永远的荣耀的里面，与圣洁的神永远的同在。这是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这是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你信主的蒙神拣选的人，你是在上帝这个终极的目的里面被他拣选，被他创造，被他锻炼。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何等的大， 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愿意每一位信主的人，你从神的话的里面，你看见神是怎么看你的，你看见神所赐给你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保罗说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粪土？真的是都是粪土啊！那个永远长存的上帝赐给的那个生命的冠冕，那个是才在宇宙万物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那个唯一有价值的，是在这里。所以愿意在今天我们中国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讲到新年祝福，在讲到我们真正得到那个福分，这个是福分，这个是绝对的福分，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愿意每位都能得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打开你的圣眼，看见你那宏伟的计划，看见你的从始到终的那个美意。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渺小的人，能够蒙你的拣选，能够在你生命的冠冕的那种的应许的下面，是何等蒙福。愿天父你这样的福分赐给在座的每一位，赐给我们的国人，赐给在这个末世当中你要拣选的人，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